主啊，不是我们不要做，主，我们定义听到你的声音以后我们才做。主，我们不是不肯做，但是我们明确知道你的心意，我们再去做。哦，免得我们走了许多的冤枉的路。哦，免得我们常常做了反而让你的心意受到亏损。哦，让你的工作受到拦阻。主啊，让我们从顺命开始，也是我们能够完全的在面前能够忠心。哦，让我们从顺命开始，好叫我们能够完全做完以后，我们不仅是努力着做忠心，我们能够说，神啊，你要我们做都做了。好叫我们能够跟主一样说成了。哦，我们做完以后不是搞乱了，不是糟蹋了，不是浪费了。哦，老师，我们可以对你说成了。哦，主啊，抱着生命再次的提升，抱着生命再次的更加的老练。哦，抱着生命带到更加像你更加的完全的里面。哦，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带领的百姓，带领的儿女向前，带领的教会向前。主啊，是你说顺命胜过献祭。哦，主啊，你提醒我们多少次，哦，我们还是常常忘记，甚至我们常不是忘记，我们故意的把它放在一边。哦，以致我们常常不做还好，做了更多的是得罪了你。哦，主啊，我们回转来到你的面前。哦，我们的说话得罪了你，我们的思想意念得罪，甚至我们所做的得罪了你。哦，因为不是说不愿意做，不是愿意，哦，不爱你不去做，乃是我们真的没有因从顺命而出来，没有因从你的旨意而出来，我们反而亏欠了你的荣耀。主啊，我们定义说，主啊，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转，哦，成为一个顺命的人，以至于我们就不断的献上你要我们所献的祭，好叫这祭都能够在面前被你悦纳，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哦，这祭献上都能够成为众人的帮助。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我想啊，在寻求祷告的时候，我想啊，在后面的时间啊，如果神是这样带领啊，我们起来思想哥罗西书啊，或许我们会比较用多一点的时间呢。啊，这四章的书卷，我们花点时间来思想一下。我们说，加拿大以弗所哥罗西叫做监狱书信，是保罗在所谓的第一次被软禁的时候，他花功夫所写。那主要的，他还有很多的自由跟外面接触。他也看到外面的教会啊，很短的时间就陷入一个很大的危机，很短的时间就陷入教会这个就陷到很大的危机。我说很短时间是在第一世纪啊，如果说主后的话，大概是保罗写这个书信，大概是啊是在这个主后的60年的当中，主后60年是很短，才60年。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到保罗写哥罗西书，差不多60年时间，教会很快的陷入一个危机的里面。那当时一次一次的复兴，是希望能够把教会从这个危机面拔出来，但是这2000走下来，其实教会不断的栽种的复兴危机，复兴危机，危机复兴面不断在打转。如果你看以弗所也好，哥罗西也好，包括加拉太书也好，当时加拉太书最前面，马上对整个救恩用保罗的话如果我们传救恩，传这个救恩不是单单传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加上一些东西，保罗说这是异端，连天使传这个天使都要受咒诅。所以你就发现严重到那个程度，也快到一个程度，教会就所谓走到异端的里面。那这个异端的当中，中间跟一个很有关系的，如果从加太书或从各西书也看得见，就是回到原来那个律法的里面， 回到那个叫做靠律法来行义，靠律法来称义。如果靠律法称义的话，就不需要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不需要有救赎。换句话说，异端一个又把我们一个把我们带离了主，以至于我们又进到一个死的那个胡同，就是说又进到死路一条。所以异端是什么？就叫我们离开神，或者不要单靠神，还要看些别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失去了救恩。不过这时候福音已经传出去，我们读《使徒行传》，在耶路撒冷从犹太教变基督教，如果用教这个词，慢慢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就进到撒玛利亚了，啊，进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外面的地方去了，进到整个罗马帝国了。这时候冲到另外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什么？就是所谓外邦人的一些的所谓的宗教哲学，叫做 philosophy， 如果用希腊人来讲，这个是蛮，这个 philosophy 这个字叫 gnosticism， 叫 gnosticism， 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很好的，叫做知识。但是如果没有真知识，你就搞来很多假知识。真知识的当中只有神，因为他就是真理。假知识当中太多，从心理学，从天象学，所以你要不要忘记那几个东方的博士，基本上你可以说他是博士没有错，你可以说也翻成他们专门是讲天象讲地理，所以他们对星的变化很清楚。哎，怎么突然又这么亮一个星，这是平常他们看了几十年没看过的，或许它的明亮它的位置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他们就去寻求，从那个星来寻求，找了许多学，他们是博士没有错，所以寻求了很多以后，突然发现原来在犹太人的这个经典的里面，或者用成文章说他旧约里面发现讲过这么一个星，所以就重新去思想，哦，原来这个星会带出一个指示，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了降生的一位救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知识是很好，不过在知识的当中，如果不以神为重点，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刚刚那几位博士就很不一样，他回到神的话语，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所以他找着了这个真正的星象的一个缘由，或整个天气变化的一个缘由，或者整个这个宇宙变动一个缘由。但是不可否认，今天你看看打开电视，打开新闻，包括打开一些的农历，如果用的，哦，都是算命啊，都是卦，都是算你的那个这个星座是什么。所以你有点的困扰，其实啊，这个是一个困扰，为这个祷告啊，因为新竹的同工啊，给我们一个，现在新竹办一个很大的灯会。那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办不小，不过这是一个灯会，因为说这个基督徒参与的时候，基督徒蛮多参与的，所以的就灯会，因为今年是蛇年，那当时想到圣经所讲的蛇年，不过你一定要明白灯会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要庆祝基督徒所讲的蛇，当时那不是，听说这叫办的大，要把日本的一些的神鬼要引进来，要把韩国一些神鬼要引进来，要把对岸的一些神鬼引进来，所以这个灯会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是一个只是热闹庆祝。那底下他们问的问题说，我们基督徒可以参与吗？要参与吗？有传福音的说这是一个很好机会，他们这样弄我们就要参与，我对这个事情很有保留，我不希望讲的说这样的话，好像故意的，好像把一群的所谓有心要传福音的弟兄就把它推翻。我想他们的动机是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我的看法跟他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还是认为，因为我对圣经的了解跟他们对圣经有点点的出入。传福音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这种的气氛的里面，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真要这样做。哦，牧师，这是属灵征战，我也同意。那属灵征战是每个人都可以征战吗？或者每个人都预备好征战吗？ 或是过去讲很多星象的这些的十二生肖也好什么东西的，进到里面不会受影响嘛。但是我刚刚讲了，这是一种。今天你发现基督徒特别，你会觉得很真的很奇怪。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新世纪 New Age 这个？他们不是没有信神哦，不要误会，他们有神。他们认为和人合在一起就是神，因为人就是神，所以他们很讲究身心灵的健康，所以这群的人很讲究健康，所以这个叫 Yuppies 这一些的，即使跟这个新世纪是连在一起，这种 Yuppie， 他们很讲究头脑的清醒。他们很讲究打坐，以致头脑是健康。他们很讲究饮食，所以是健康。他们很讲究运动，所以身体好。所以他们认为，你说圣经说，神呢、啊、尊重一个人，叫他比天使小一点。坦白说，比天使还大，因为有天人还要审判天使。你从某个角度，人跟神就很接近，当然。你清楚的知道人永远是人啊，他是被造，不过你看不准的时候，你越来越感觉人就是这么厉害，这么尊贵。所以当你一个人的所谓的抬高自己的时候，或是超过神所定那个位置的时候，你以为就是神了，你整个生活就在 build up 在你里面那个神。所以要比很讲究的，那时候起码十年前十五年前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所谓坐世年代，那跟这个 baby boomer 又连在一起。因为我们认为就是1964年到1964年开始啊，不是1946年开始，一直到1964年所生的这一代叫做 baby boomer， 叫婴儿潮。有没有听过这个1946？我是1946生的，我是 baby boomer 第一个退休的。我们认为在美国的历史，我们现在讲人类历史，不要这样讲太夸张，在美国历史我们是最能干的一代，我们是最赚钱的一代，我们是最把国家建立起来最强盛的一代。这是 baby boom， 所以那时候出来这些的带出来的这一代，我们把最好的，我们的孩子都最好。我的孩子说打开冰箱就喝牛奶的，我们那时候考试还不容易喝到一杯牛奶。有时候我们看电视看到一些非洲的孩子，我的女儿那时候笑，为什么这样，他们很饿啊，那我们不给他喝牛奶，他们想都没想他们应该喝牛奶。我的女儿很难明白，她说她对印度这个一些的企业很感冒，那些企业的后面是美国投资，所以她说我不要支持这些企业，包括这样的银行。为什么？因为这些企业在里面是运用这个童工，是1块钱一天。哦，他觉得很不公平。美国那里1块钱一天工钱，还用孩子。那我要跟他解释，如果他没有这样一个企业，这孩子怎么会去垃圾场捡垃圾？你们看到印度很多的孩子，一天上他们工作去垃圾场捡东西，一个大山。他们不能够明白。所以现在已经在谈，所以第一个，我们这个本来去年65岁是应该退休，去年的钱，现在他们要这个 baby boomer， 希望他们70岁再退休，因为如果这帮人不出来的话，美国很难改变。我是讲这个事实，我不是在讲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是让他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还是看重人，搞来搞去还是看。成功是基本上一个观念，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最成功一代，我们的 survival， 我们能够生存，经过越战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看清很多东西，你不强你不成功是不能够生存，所以对我们来讲成功是为了生存，但是对很多下一代来讲，成功只是一个一个的好像一个一个代表你的价值的那个跟我们有点不一样，所以年轻的叫做我们叫 这个叫做这个 baby boom， 后面就有这个叫做 X generation， 有没有听过这个？有叫 Y generation， 对他们来讲，有兴趣就做，没有兴趣他们不要做，这是从兴趣来，所以越来越自我。我讲这些东西，只是说，如果没有神的话，千万不要把圣经啊变成是2000年的东西。人的那个败坏，人的那个罪性，那个倾向是不会改变。人以我自我为中心，这是不会改变。人努力，没有为自己一点的所谓为自己一点打算，我认为那是骗人的。所以中国还讲一句话，讲的蛮响亮，叫人不为己啊，有没有听过这个？讲的还蛮响亮的。我们基督徒说我们要谦虚，基本上我们希望因为我们谦虚，别人觉得我们很不错，所以从某个角度我们在骄傲，同意这句话吗？哦，别人说如果我跟一张我们出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说哦让他多努力做多能干啊怎么样，从来不提张毅，然后从来不提我，我就开始吃醋了。我做的还比他多，我力气还比他大，我还比他早到，我们只提他不提我。以前有个长辈啊，在跟我说，他很生气，因为他看报纸，一家三个孩子，因为父母一个车祸走掉，他觉得好可怜。那报纸就登啊，所以有希望这个，那是好多年前，所以不像现在有政府这么好的这个补助啊等等这些。所以说，如果有负担的，或有感动去帮助这些孩子，哦，他真不容易啊，他找来找去也坐公共汽车找，最后找到了。人家问他你来干什么，说我看到报纸看到新闻说啊这个还需要，所以就带一些钱来帮助他。哦，那个人就跟他很好，你就留下来把这个签个就签个收到的等等。他气什么？他气那个人没有谢谢他，只是气这个事情而已。那个人对他讲是办事，因为也不是这怎么是不是因为这几个孩子也不是他的孩子，只是说哦你来了我办事啊，把签到也好，说收到也好，只是没有说声谢谢。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他跟我提的时候他还在气。人我们不是在笑他，我们不是在，我们也是这样。为什么你天天跟人家吵？为什么今天心中不服不平？是人家说你做的不够好，是因为甚至没有说你不够好，只是忘记提你的名字而已。那你就气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的软弱。所以很多时候宗教我们还是走在宗教路子里面，我的教堂大一点，我的人多一点，我们还是搞这些东西。感谢主，我不说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不看这些东西，不感谢主，起码在这些事情上面我比以前有很大的突破，或者有很大的释放，是真的。我还是看人数。今天早上我打开电那个我这个看看这个啊，因为这可能是因为下雨啊什么。坦白说，农夫靠天吃饭，我们这个牧师也是靠天吃饭。天气好了，人就比较多。一看呢，我们少了差不多500个人，你算看看，因为我们人多一点，500个不太容易看得见。哎，你会看这些东西？我们会。所以我要说啥？哦。台风来了，你说哎呀台风来，牧师你决定停止一天的一个礼拜的聚会，如果刚好礼拜天来，哎我们收入就少了几百万呢。这是人，这是现实，也不要把它讲得这么玄了，这是现实。基督徒说，当然问我说，牧师你说神是大能神父神祝福我，但是我现在生活有，我身体有软弱，我的经济有状况，这是现实。那在现实当中你怎么面对现实，就成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基。你还是用所谓的 Narcissism， 就是所谓的智慧主义，包括等等这种。当我听到，其实我听到现在已经不在乎，不是不在乎，已经不稀奇。当我第一次听到说基督徒身上带个福，信了耶稣还带个福，带了十几年，我实在不可思议，带个福还在算命，父母还说今天不可以，那个孩子要结婚，今天不是好日子。连这个爸爸妈妈都已经信主了，说不可以。 他的孩子是很好的一个弟兄，后来成为传道人，他家里面非常非常富有。香港那个地房地产报有多少，没有别的，他不允许他的儿子娶他的这个媳妇，是因为说算命说过几岁以前他不能够，儿子不能够结婚，否则他会没命。你看我们还搞这些东西，然后跟我说我们要攻破黑暗的权势，然后跟我说要翻转哦这个巫术，哦这边是那个属灵的征战，因为的地流无辜人的血。我不说这些东西错，我只是说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难道神不知道那是流无辜人的血的地吗？我们祷告悔改是很重要，我们只为他们悔改，我们自己有没有悔改？这讲真的 OK， 我们也没悔改，也没有为那个地所谓认同性的悔改，然后说我们是那个地，我们在所谓做属灵的征战。我只是在问，我们的动作是没有错的，但是真会带出那实际的果效。我再回过来才问，难道神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流过无辜人的血吗？需要我们去那边所谓的努力了，那个地才会改变。我真的相信创世纪，如果神能够把这个地叫做空虚混沌，有没有听过这个，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好，神不能够改变这个。我还是回过头来，如果教会不进到一个真实的里面，只是用很多的活动，所以不有句话吗，在福音的当中，男主福音中间有个就用很多的活动代表我们的信仰，代替我们的信仰，不是代表，这是很糟糕的事情。用很多传统代表我们的什么东西，有三样事情我就记不太得，真的讲来讲这蛮真。那所以保罗在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以弗加拉太以弗所跟哥罗西书，加拉太是讲整个的救恩，我们是否真正叫因信称义？以弗所是讲整个教会，什么叫做一个真正教会，不是一个玩宗教游戏的一个教会。昨天我在那边讲到的时候，讲到尊荣这个穷人，你会发现很奇怪的，我们传福音希望很多人觉知，哦，几千人觉知，但这些人来到我们教会以后，我们看见很不顺眼，我们叫他哇，这人怎么可以来我们教会？拜托，是你把他带进来教会的。拜托，你是为他祷告，他来教会。哦，你为他多少爱心，他好不容易才决志信主，甚至受洗，怎么这时候一翻脸？你觉得他很讨厌？因为你觉得他的习惯不对，因为他的口气不对。到底我在问，我们这么多人的受洗，我们只是所谓的争个业绩呢，还是真正是因为出于爱灵魂？很多东西我们需要重新思想，悔改，悔改些什么东西？有时候我都搞不太清楚。那哥罗西书讲什么？是讲基督徒在生活里面，在属灵的生活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对错的当中，一般对一般错，或是在错的里面，我们都不自觉。加拉太书是讲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是否真正的单单的因信而称义，而且还找别的东西，我们不再靠别的。所以讲到里面那个挣扎，哦，里面有个叫做夏甲生的，还是叫以斯玛利，有个叫做这个沙拉生的，还叫做以撒，在里面挣扎，一个是学习，一个是学肉体，都是从一个神一个丈夫出来，叫做从亚伯拉罕，好像一群人呢，基督徒都从神来，但是一群人还是走在血气里面，还是靠律法；一群人是走在所谓称义的里面，是靠救恩。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建筑物，是一个机构。所以以弗所书前面讲是教会是怎么成型，一群罪人怎么会凑在一起？后面的四五六三章是教会应该有的见证是什么？换句话，教会追求什么？第一个是追求合一，第二个是追求圣洁，讲了相爱是很重要，父母 夫妇、父母跟儿女、夫丈夫跟妻子，虽然是讲到顺服啊等等，基本上是在爱里面顺服，否则这跟一般人厉害不是在爱厉害，这个在厉害里面顺服，是在爱里面。所以有时候碰到一对夫妇说，这个丈夫说他都不顺服我，那妻子就反过来说，为什么要顺服？因为你都不爱我。所以呢，旁边的争来争去都在厉害当中。到现在我还是不同意这样的讲法。如果你们参加夫妇营，总是跟你说要存款，有没有？我想我讲这话，大概很多人不同意。不过从救恩的角度来讲，如果对方没有存款，你就不爱他吗？你妈妈来的时候，我给她买苹果；我妈妈来的时候，你只买个橘子。我们一天搞这种事情啊！我妈来的时候，带她去饮茶；你妈妈来，我带她去饮茶的；我妈来，你带她去，只是在旁边吃牛肉面。哦，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如果你牧会的话，你牧养就知道，这是你一天面对的问题。存款。圣经告诉我，如果我们存款神在救我们的话，我们早就完蛋，我们本来就破产。你存什么款？连爱神都不会爱神，连神都不认识，一想到神还生气，我这么倒霉，神啊，你真的话，你是好神，怎么让我生出来这么倒霉？从头到尾就背叛。圣经说的是与神为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存什么款？哦，你存到程度神就爱你，这叫积功德。怎么会今天又回到我们夫妇的关系叫做存款提款呢？如果真的你另外一半不存款，你愿意帮助他吗？你愿意爱他吗？因为他不存款，你说他没得提啊，我还是要问，你没得提的时候你还爱他吗？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讲法倒是死路一条啊，那没得搞。所以回过来，生活上有许多人，我觉得哥罗西书是在生活里面，你怎么运用的信仰，不是在所有的这个。所以我比较就为什么我要跟他来思想一下啊，这个哥罗西书。回过头来，我们就来啊，这有几样事情。第一个，当时面对的几个困难，第一个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律法主义。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信仰里面又把过去的律法找回来。第二个就所谓的智慧主义 Gnosticism， 叫做基本上这个字叫 knowledge 的意思，就是知识意思。那第三个是什么？就是不以基督为 center， 用这几样东西包括人来取代基督。其实我要讲的是，不是用这些东西来取代基督，是用我们自己来取代。我们认为常常在我们的里面还是我跟神的一个交战，到底听我的还是要听神，到底要顺服的。所以 Christ Center， 基督为主。我们从去年七月弄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学习操练，包括我们的敬拜，包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要想别的事情，不要被别的事情打岔，都只做一件事情，就是 Christ Center， 就是基督是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的祷告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呢、搞了半天，就是我们的敬拜也是自我为中心呢、好像到最后都是神要听我的。 No No， 你一定要学习，我一定要学习，是基督什么？这三样事情，我想是整个哥罗西书。当然，有些解经家还提醒我们还有几样事情。不过我觉得这三方我们能够弄清楚的话，基本上我们的信仰应该就比较有根基。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一、第二节。我们起来读第一、第二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各时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这是一个书信的一个这个典型，就是第一个讲，就是写信人是谁，谁写这个信。那第二个写给谁？那第三个是问安 ，OK。所以这是一个所谓 epistle， 这个是所谓这个书信的一个典型。那中间讲这个书信的内容，最后也是问安啊，这是整个书信的这个一个架构。所以你一读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是归类在书信的里面，就是写一封信。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基本上保罗跟提摩太都是跟前面这句话连在一起。他们介绍他们自己的时候是怎么介绍呢？是介绍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他们怎么向别人介绍？是介绍说我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奉神的旨意是我们的态度的话，那做基督的使徒就是我们很清楚的任务。我要把这个讲讲，你的态度带出清楚的任务。其实你读到罗马书也类似这样，我是基督的这个仆人，基本上那句话的意思，耶稣保罗说我是主耶稣的仆人，基本上还不是仆人。仆人有两种，一种叫 servant， 就是拿工价的，就是我叫你的佣人，像外劳啊，你做到你就给他。另外一个叫 slave， 叫做奴隶、奴仆、奴隶，那个是没有工价的，意思说你是卖身的，你是变成主人的财产，喜欢就喜欢，不喜欢甚至把你赶走，甚至真把你去掉。保罗说我是基督的，不是仆人，不是换工价的，我是基督的奴仆，意思说我是卖身。这跟这边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仆人，但是仆人也要听主人的话，就是赚钱的拿薪水的仆人也要听，不过一个奴隶是百分之百要听主人的话。奴仆可能听主人的话，甚至呢可能你会主人想的不周到，你可以想多一点，所以你成为一个很好很有用很有才干的仆人。不过奴隶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主人讲什么就要，你不能够做任何跟主人没有讲的东西，否则主人就可以把你处罚掉，甚至把你去掉。所以一个事情很重要，是能够顺服神。所以基督徒你说操练什么？操练不是操练讲道，不是操练啊怎么祷告，不是操练什么自己，操练更多的顺服主，这是必须。当你顺服主，你才带出另外一个相对的结果，你就开始明白神的旨意，你就知道神给你的派给你的任务是什么。所以使徒，我们常讲过这句话，使徒这个字先不要把它变成复杂，哦，那使徒大使徒小使徒，使徒意思就派，分派的意思，就派出去的意思，使徒意思就 sent or be sent， 就被差派出去。那但是这个字的意思就被派出去，或者被派出去，或者谁把你派出去，意思是说你去出去要完成被派你那个人所交给你的责任。当然派你出去的时候也把你该有的那个权柄那个人力那个资源给。所以每次讲到使徒的时候一定是两个观念，第一个你去干什么，第二个你有这个资源去干什么。所以你说我是被差派出做宣教士的，所以你很清楚做宣教士，那我一定要问你，你要干什么？我做宣教士啊。 OK， 我还是说你要做宣教士是你有个特征，你比我更加能够适应外面的生活，不还是要问你要做什么？宣教士有很多种咯，有做文字的，有做这个职堂的啊，有做这个别的东西的，有做辅导的。以前很多我那个年代读初中高中，很多现在在台湾是教英文，有没有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就参加查经班，我就学英文，爱学不学那时候，我们就做这种事情。所以你一定很清楚知道你要做什么，不仅去到那个地方，而且要做，而且你一定要问你有能力做吗？如果你告诉我你是被差派去吗，你一定有人做，特别你一定有这个恩赐来做，不然的话是。你是总统，你把一个人派到非洲去，你要哎，你去告诉我一件，去那边帮我去完成一个任务，你什么都不给他，他怎么能够去呢？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啊，你的态度就常常寻求神，明白神的旨意，你就很清楚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我在说你很清楚知道你要该做什么，而且你蛮有把握知道你可以做，因为神的资源在你的身上。我想这是从保罗的角度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些收信的人，他对哥罗西这个教会啊，其实有一些的认识，或是蛮多的认识。 他觉得这个教会的长处是在这里，当时每个教会都有他的缺点。第一个，哥罗西的教会是圣徒，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弟兄，而且愿恩惠平安从神而归给你们。前面是从一个神的工人的角度来看，这边是从一个神的百姓或者子民的角度来看。第一个，他们是圣徒。圣徒最少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他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意思说是在神的保守的里面。当然分别为圣归神使用，这是成圣的另外一个重要观念。圣徒是主的宝血把你分别出来，意思是说你是在主的保守遮盖的里面，圣徒。第二个，既然是分别出来，所以你是单单的归神来使用，这是圣徒。刚刚从神的仆人，是神的工人角度来看，你我的身份留意的是什么？这时候你从神的百姓来看，第一个，你相信你是在神的保守里面，神看过你。当然你也一样常被提醒，你所做凡事都是为主来做，要荣耀他的名。这边讲到是忠心，忠心跟另外一个心很连在一起，叫信心，是连在一起。忠心的意思就是你单单的信靠，你不会转移。忠心的意思是知道依靠他你会有成果有成就，所以这是信心。所以当一个人说我对神忠心的时候，因为他有对神有信心。如果他对神有信心，他自然而然不会改变，他不会这么容易就打退堂鼓，他就不容易就比如说我就换个方法，或是我走另外一条路。这个对生活来讲是很重要，前面是知道神的旨意很重要，那后面这边讲了忠心信心是很重要，这样你才碰到困难的时候，或是碰到甚至有果效，你才不会所谓的走上世界的道路。没有关系的，有个人呢信耶稣，他坐飞机啊，坐的时候他没到，他是做生意，我要告诉你他真的他是坐头等舱啊什么之类，所以呢他是大陆来的。听说他在大陆的时候，他是跟邓小平的儿子出入，意思说有来往做生意，台湾、大陆、美国三个地方跑。所以他坐在旁边，突然有一天旁边坐一个法师，最近大家不太清了，聊聊以后，哦，那个你看不信人真的很大方哎，很宽哦，信耶稣他觉得没什么不好。我们一听到这个人拜佛，我们就很生气了。哎，他这个法师就哦没有很好啊，啊聊的时候。哦，然后他说我这个夫人呢，还有什么贵妇？哦，我看你啊，这个是你的相是怎么样怎么样，很有福气啊，什么什么讲。不过如果你要还留一些东西，会哦，我给你算算。哦，他马上说不好哎，我们牧师说不要算命来的。他说没有关系啊，你还是信你的耶稣啊，你算算的话不更好吗？他就给他算，哦，真的厉害。他可以把他这一年在飞机上，不知道从美国飞到大陆还是飞到台湾，很长一段路，那人就帮他算，算还没有弄完呢，到最后把他寄过来是，就单单这个法师为他所做的一本的算命的书，一本哦，每天都有啊，每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什么宜的是什么不宜的是什么，出入是什么，出门哪天上不出门哪不要出门，给他做一本呢。我要告诉各位，他被邪灵捆绑了。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女儿把他带到我们家，一祷告说，一会儿祷告，用现在的话叫做鸡同叫什么起，就在那边挡，在我家就挡起来了。真的在灵恩里面买的东西，我看还看着算看的蛮多。那时候也不认识别人，我一些古古怪的东西都起来。所以现在看了很多人见怪不怪。好了一阵子，大概过了半年，又跟我说不行。最后我说你还什么东西没有把它处理啊？有几样，讲的就是那本东西，大概是这一样，大概有三样，还有另外一个，我真的我没有看过，没有这么宽，跟我手这么长是有一块玉，是观音的。那是国宝，你有没有看过这么大一块玉？ 没有这么宽，没有手这么宽，就这长那一块，他给我看，他没有处理掉。我常问这个问题，基督徒也问我这个问题，很多牧者问，为什么基督徒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坦白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本来就活在一个不圣洁的环境里面。第一个，如果连分辨都不能够分辨，你一定不肯过一个圣洁生活。人家讲讲这个讲你，我妻子以前在王安电脑工作室，她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从波士顿搬到加州的时候，他们同事对她很好，爸却还找到一个像，一个女就雕刻白色，真的很漂亮，白色，是那个白的像，啊，就是一个女士啊，一个女士这样，哎，那个也很宝贵啊，装了盒子也很容易打破的，所以也慢慢的，他们去了还找，我也不晓得，这老美帮他找一个中间也不太简单，还是怎么找不了，我们就摆在家里面摆了好久了，几年我不晓得，有一天大概是我们的青年还是我看，我就看看，好仔细把那个像拿来看看。我认为那个像就是观音像，你看他手这么一比，你就知道他是观音。我就问他，真的，这不是说软弱不软弱？那这个他也知道不对啊，要把它丢掉。第一个话就是说，哎呀，这么漂亮，不要丢掉，送人。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人的常，这没什么好说。哦，这个人属灵啊，不属灵，这跟属灵不属灵没有关系啊。我不把它这么拔，不，这个人不属灵。那甚至我也不属灵，摆我家摆这么久，我都没有那个灵里面的感觉，误会在家都不晓得。我没有这么像你们这么高超，不过我比较能够分辨。我的分辨从哪来？是从神的话语来。所以最后我们把针把它扎掉，是他。我说哦，你去扎，叫我去扎。我说你的东西我去扎。哎，如果你帮人家处理清洁，你不要去帮他处理。因为是他找来的，你要他去自己处理。因为你赶鬼的时候，那个邪灵说：“你赶我干什么？”是他叫我进来的，不是你要叫我进来，除非他叫我走。你凭什么叫我走？你没碰过这个？如果你去找一个客人来，如果你不喜欢那个客人，千万不要去叫我去赶你的客人，因为你的那个客人很受不了，是他把你邀来的。然后他对那个邪灵就对我，你凭什么赶我？所以我赶快把那个人叫醒了。哎，你要自己赶呢、啊？他说跟我说我没有权利去赶他，那也是真的嘛？是他把他咬来的，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如果说是你的，把你找那个主人把你叫我来赶你，他很生气的，因为这都不合理。所以我就叫呢，你自己赶。你要奉主名悔改认罪，然后叫那个出去，那我旁边帮你赶就是。哎，这感觉很有果效。哦，那个符啊，牧师，你帮我烧掉。我说我帮你点火，你自己来烧。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在旁边，我为你做遮盖。如果你还有过去碰一些这种东西，我建议你，你一定要经过火。经过火，就那个东西烧，就是木头啊、铁做的这个偶像啊，让火给它烧一遍，再把它丢掉。再把它砸碎 ，OK， 再讲过头了 ，maybe 以后讲，哎，那时候我们那些年，你问他一天累死我们教会也是保守的，不敢不做这种东西，我也不是很懂这些东西，哦，赶来赶去的时候赶累死，哎，跟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因为你要告诉我你要叫什么名字，那个邪灵啊一讲一下这个一下这样，都搞不出什么名字，最后真火大，有一次那后来我比较懂。然后那个邪灵说我是撒旦你知道，我说你是撒旦又怎么样，其实我根本不应该跟他对话，就叫出去就出去。 OK， 我要讲在这里，在人家在教会当中，你突然发现整个教会是不圣洁的。我不说弟兄姊妹不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生活，我不敢说每个，起码我认为80-90%都愿意，不过他就沾染这么多误会啊。第一个他就不会判断，就把这东西拿回来，不会判断的时候，一些的意念、思想意念又跟那些所谓的跟黑暗权势弄在一起，本来心中就嫉妒贪心，你讲这个事情的时候，甚至包括基督徒、包括长老跟你说：“哇、哦，这种人呐、啊，真是差劲啊！你要对付他，你看这糟糕了。你本来就想对付他，你的长老又跟你说你要对付他，哦，他要圣洁都很难的， 他里面那个报复的意念，那个气的意念，那赶鬼我都不知道鬼在哪里，是在他里面，在外面，我也搞不清楚。你看他那个脖子粗成那个样子，我也不知道那个鬼在他里面还在外面。以前我赶鬼都叫鬼从他嘴巴出来，我有时候那个嘴巴张大的程度，你一个拳头可以伸进去，你就知道绝对是个灵。试看你嘴巴可以张这么大，嘴巴你的手可以伸，除非你是大嘴。那我要说很多的奇怪怪的事情，我真知道一些事情。我们跟弟兄姊妹告诉他们要过一个圣洁生活是必须，但是他们能不能过是另外一件事。当他们不能过的时候，站的时候，千万不只是责备他们，定罪他们，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他们走不出来。还讲圣洁，有一天我在教会讲到，在美国我就讲到我们家圣不圣洁。因为我突然想有一个姊妹跟我说，一个妈妈了，他从台湾运了一大堆录影带，以前是用录影带，他好像就睡不着觉了，因为他看的不是只有蓝与黑，我没听过这个东西。那个美国啊，讲蓝与黑是什么呢？蓝 blue 就是忧虑的，忧郁症的叫 blue， 黑呢就是黑黑。所以就讲到说，你一天看蓝与黑，所以你这个人就一天蓝与黑，所以你就忧郁啦，这个没有盼望。然后他又不知道做到哪一个录影带，一天呢，他那天特别睡不着的时候，因为他看个什么武打片呢，那个人头给砍掉了，所以他做梦就一看到一个东西没头了，跑来跑去。你看，他现在教会有服侍啊，还蛮多服侍。比较准确的说，精准说，他有没有过一个圣洁生活？他的服侍是在教会所谓的做为神做圣工，我们喜欢讲，但他整个人的里面外面，他整个思想念是在被玷污的当中，连睡觉都没有平安。那天我讲完道说，我们要在主面前悔改。我说如果你愿意，我们正在没有，甚至我们在准备真要好好悔改，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跪下来。我们教会从不做这种事情，起码我知道，我看到没人不跪下来的，我就发现原来我们教会，我们还被人家说是很好的教会，增长最快的教会，所以被人家那个神学生毕业生来我们教会做报告的，我看到没一个不跪下来的，哇，我才发现我的教会何等的不圣洁。他们没有拜偶像，不是去拜个假神，那不是，那里面有没有什么弄符的，那个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个我也搞不清楚。完了以后我说，你的家里面特别除了你外，有些什么东西要丢的去丢，把它处理一下，如果你不太清楚你就告诉我，我找个时间去。完了以后有一个家长跟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来我家？我说可以啊，不，这次我白天来。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以为他上班呢，这个晚上会比较好。他说不，因为白天的孩子上课，所以白天我要你看看我孩子房间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没有。第一个我说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我从来没有打开我孩子的抽屉，这种事情不能够做这种事情。当你的孩子觉得你不信任他的时候，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拿走他对于神的信心，对父母的信心。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他听什么我怎么知道？我说那你就陪他听啊，听完以后你要看他听的唱片什么东西才知道是好的不好的，然后告诉他不好在哪里。你不能够说你听那唱片做坏，如果是这样你还是一定要问你，为什么你看这么多男与黑？为什么你看这么多台湾录影带？孩子怎么会服气你？千万不要了。如果你要我去看看你孩子的那个家那个房间有没有干净，跟孩子讲明这个事情，然后找个晚上时你孩子在家，你陪我或者我陪你一起来看看孩子房间有什么东西。除非你这样，我不会白天偷偷跑你孩子房间看，又翻他抽屉，我从来不这种事。那我要讲这个我可以讲很多。那完了以后 你要知道那一天的晚上有几位家长，牧师我已经跟孩子，不是这个人，是另外一个家长，牧师我觉得我们家还要清洁一下，特别我们对孩子讲，所以他们孩子决定做一件事情，这都青少年，把看看他们的海报，不会，我们年轻最喜欢挂一个那种摇滚歌星啊，那种东西啊，那种唱片，我也稍微提一下，有些的唱片那个以前是用唱片的、啊，上面那个有些的是那个羊的那个头，骷髅头，那个是假，那个拜弄的神的那个东西。其实很多的 rock and roll 这样 star 都是拜这个邪灵的，啊，吸毒啊等等。然后就在我们礼拜五的晚上，是我们教会团契聚会的时候。完了以后，他们坐下在我们的停车场，我们停车场还算蛮大，差不多停100个车子，所以来一个我们烧，常常烧这种偶像啊，这种的符啊，这样的桶，我们教会也不知道怎么开始有个这样的桶，本来是用垃圾桶，后来来一个柏油桶，所以来烧，我不敢说每个礼拜烧，我们常常烧，一个月烧几次。就他那，我们悔改认罪，带着这个，如果他拿东西来一堆啊，就悔改认罪，求主吧。然后我们就把火点起来，你就把东西丢在里面那个桶里面烧，烧完我们再求神的灵大大充满了，叫那保守看顾等等啊，宣告我们的得胜。我们常做这种事。那天晚上，这孩子大概看到我们成人做这件事，他们就把那个桶搬到停车场的中央，他们把很多的那个唱片啊、海报啊。我们围了一圈哦，来烧这个。哎，真的，完了以后教会很干净。如果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起码有个，他里面很多的邪灵，我们也没疾病，也没赶鬼，那个邪灵就冒出来。这个在聚会当中就冒出来，但很多人还搞不清楚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你问他，我们有三堂，有英文的，有国语的。还有广东话，因为我是广东人，所以两个礼拜讲一次，两个礼拜是讲国语，一个礼拜是讲广东话，一个礼拜是讲英文。真的青少年那时候撑得来就这样做。有一天不来一堂完就来一堂，因为我们大堂只有一个了，所以大概我讲完国语要去讲什么，我听到救护车来，救火车也来，就停到我们的停车场。那进去的时候，我赶快一聚完会，我就把，他们就啊、哦、牧师啊，哦那个某某伯伯，他不姓张，我们就说张伯伯，哦有心脏病，说救护车来救啊，每次都救火车先来，那救护车跟着来，在美国也是这样，所以就走到这个停车场，他坐在一个椅子上，衣服胸口这个是打开，那个张伯母站在后面。然后呢，我们教会有几个护士就在帮他弄。那救护车来的时候，就把他啊弄了氧气管了。他还没那时候还没带氧气，只是救护车刚来。我比救护车还早到一点，救火车是先到。那个张伯母、张妈妈在后面，牧师来，赶快来。然后站在前面，牧师他们都搞错了，他不是心脏病，是那个鬼啊在他身上跳来跳去。我就这样做。进进出出，他嘴巴大到，哇！这样一张开的时候，那个嘴巴大得不得了哎！你看教会，我们是一个很纯正的教会呀，很讲究，每个人看出是鬼跑来跑去。这个的张妈妈，因为台湾的庙没有一个没有拜过的。这个张伯伯在台湾的时候，他的钱呢都是赌钱赌输的。这个妈妈呢就苦闷了，说台湾没有个，听说在基隆还有一个狗的庙，有没有听过？这是他找了一大堆这种狗回来送给他的亲人呢、啊，就一个个他的子孙呢、啊，每个人都有个狗啊，要保护，所以没有个，所以他看这种邪灵啊，比我们接都没人看过邪灵啊，而且一听到邪灵还说没有这种事，有些人看邪灵就跑掉，吓死。哦，那种牧师不对啊，他们看错，那我看我是看得懂。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被圣灵更新，开始做这种事，这是邪灵在嘴巴跑进来跑出去，所以我心中很安。一看以后，我觉得他不是心脏病。所以聚完会，因为还有一堂啊，我也讲完以后再去。去到医院，他就准备出院了，更没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带着这么黑暗的权势进来，就说：如果这个地方是圣洁，连鬼都不用赶了。我一说鬼自己就会跑出来，他受不了啊！ 我们基督徒，我听到很多属灵的弟兄怎么样说，去到那个地方很黑暗，受不了。相对的，你要告诉一件事情，当一个邪灵跑到很圣洁的地方，他也受不了。这讲真的，牧师要不要赶鬼？我告诉你，只要你过一个圣洁生活，你更不用赶鬼。我说你就是认为牧师我有鬼在身上，你要帮我赶好不好？其实我帮你赶，我说第一个你自己赶，因为鬼是你找来，也不是我找来。所以第二个你赶的时候我帮你赶，那就真的不是我赶，是你。所以他的信心要很清楚，他的信心很坚定。那第三个，如果万一还有后遗症，一说这个鬼不下来跑掉就跑，所以你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生活。过一个圣洁到程度，他不喜欢住在里面。以前你是黑乌里八七的，所以他最好 那找不到地方住就跑你的身上住。我要说在这里，圣洁不是我们今天这样的讲讲，是在属灵的原则上，还有它的 implication， 它的带出的含义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是这样说我们要不要过，甚至常常我们忙了一大堆，我们以为就该过一个圣洁生活。我刚刚举了蛮多例子，你可以忙了一大堆，做很多的圣工，但可能你还是没有活在圣洁里面。懂我讲句话意思？你可以做很多圣工，但不见得你过一个圣洁生活，这多麻烦。那挤压带出一个，所以跟你的信心中有。那另外一个字，最后这个提帖，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第一个愿，好像神不太愿，所以我们求神才愿，懂吗？这是一个宣告。 OK， 这是或许说你有第二个观念，因为神不愿啊，所以愿。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啊，这个啊，要牧师才可以，祝福才可以，恩惠平安。你们这群人是被神买赎的，你们的服侍是单单为神来想，而且你们服侍是凭着信心，就像我们传道人保罗说，像我们使徒是从神的旨意来服侍。所以我确实知道神为你们预备的平安，这边所说恩惠跟平安在你们身上，在你们的当中。我们不是这个又变成一个观念，我们还需要求平安吗？如果你失去平安才要求平安，对不对？如果你有平安你还求平安吗？他本来就有平安。你不相信神的救赎给你带来恩惠平安吗？如果你说信主，我信主，甚至我服侍做牧师三十年了，神啊，求你把平安给我，把恩惠给我，那很可能这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神给我的平安恩惠都失去，我才要求。那祷告再推再这样想的话，如果神的平安恩惠平安本来就在救恩里面为你预备的，为什么你会失去？又回到前面来，你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了，你不分别为圣归神来使用，你没有信心，我没有信心抓住神的应许。 OK， 那就求平安。所以单单求恩惠平安是不管用的，我用这句话，因为恩惠平安如果本来是从救恩跟着救恩就一起发生的，生命改变得永生是跟着平安恩惠平安是一起来的，这是整个我认为保罗对救恩的经验，不是分开来，一起来。所以现在你要求平安的话，一说你失去了，所以先不要像神啊，求你把恩惠平安给我。底下你要我问的是，我要问的，为什么会失去这恩惠平安？如果是我们的软弱，我们没有分别为生，如果我们没有忠心，没有信心，我们要悔改啊，要悔改啊，不能够讲神啊，我没有平安，给我平安。神说，我本来就在你信主的那第一天，我就已经把恩惠平安给你。我没有说先把救恩给人家，把恩惠平安，后面你劳力多少了，你积了多少功德，努力多少，我再把多一点恩惠平安，没有这种事情啊。像一个 baby 生出来的时候光秃秃的，他一生出来所经历到的父母就是恩惠平安啊，他什么都不会做啊，连喊都不会喊啊。有一天他失去了父母的恩惠平安，是因为他离开他父母，他 independent，他独立了，他不要听父母的话。那如果他重新得到父母的恩，所谓的帮助，他第一件事情要什么？他悔改啊， at least I'll say some sorry， 他要回到父母面前。你看看，如果单单这两个经文， 你会让我们重新 review 一下，到底你在救恩里面你明白多少，我明白多少，甚至我经历了多少。搞了半天，如果这些都不是每个问题我们在问的都是 yes yes yes， 基本上我们不在这个救恩的里面。纵然我们不在这个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报告神悦然的喜年这个福音的里面，我们只在宗教里面打转。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啊，基督徒在教会真的，我觉得世界上最苦人就是基督徒，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掉在半空中。说他有大概有，说他你真有吗？好像也没有。那我们在搞什么？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今天有空的时候，把哥罗西书读一遍。那以后我想我们一点点的，我弄多久弄多久，可能用一年也不一定。我们把哥罗西书，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太可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谢谢你用的话语不仅来提醒我们，你用的话语安慰我们，就你的话语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信的操练的准则。因为你的话语不仅是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主，你来到地上，你不仅要把你的话再次的提醒我们解释我们，甚至你要把我们带进你话语的里面，好叫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也让我们活在真理的当中。所以主，这时候再次恭敬的把我们自己，把我每位弟兄姊妹他们的小组他们的家庭还有整个的 involved 我们整个的教会带在你的心当中。主啊，求你再次怜悯跟我们在后面一些年间，让我们整个教会真实的更这个实际的进到你的心的当中，不要让我们只是大只是多只是广只是远，让我们更是深深的扎根在你的里面。主啊，恩待我们，要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要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让我们服侍时候带着保罗的心态，我们要走在你自己当中，我们按照你所差派的给我们那份，好好做我们所的那份。主啊，今天这一天生活里面，我们也好像这个哥罗西的信徒一样，我们要相信我们是在你保守看顾的当中，我们是被你分别，以至于我们所做一切都是不仅靠着你，也都是为了你来荣耀你的名。主啊，也在这一天的生活上，让我们每样事情都照你的准则，我们凭着信心忠心的来 follow 你，来跟从你。我们就定义在我们的身上自己来宣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宣告你的恩惠平安这一天都会随着我们。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赎。正像的话说，当我们求上权的，我们说求得永生的时候，你把上权下权都给了我们，你不仅把永生给了我们，也把今生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我们在此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恩惠平安，你们这群人是被神买赎的，你们的服事是单单为神来着，而且你们服事是凭着信心，就像我们传道人保罗说，像我们使徒是从神的旨意来服事。所以我确实知道神为你们预备的平安，这边所说恩惠跟平安在你们身上，在你们的当中。我们不是这个又变成一个观念，我们还需要求平安吗？如果你失去平安才要求平安，对不对？如果你有平安你还求平安吗？他本来就有平安。你不相信神的救赎给你带来恩惠平安吗？如果你说信主，我信主甚至我服侍做牧师30年了，神啊，求你把平安给我，把恩惠给我，那很可能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神给我的平安恩惠都失去，我才要求。那倒过来再这样想的话，如果神的平安恩惠平安本来就在救恩里面为你预备的，为什么你会失去？又回到前面来，你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不分别为圣归神来使用，你没有信心，我没有信心抓住神的应许。 OK， 那就求平安。所以单单求恩惠平安是不管用的，我用这句话， 因为恩惠平安，如果本来是从救恩跟着救恩就一起发生的，生命改变得永生是跟着平安恩惠平安是一起来的。这是整个我认为保罗对救恩的经验，不是分开来，一起来。所以现在你要求平安的话，一说你失去了，所以先不要讲神啊，求你把恩惠平安给我。底下你要我问的是，我要问的，为什么会失去这恩惠平安？如果是我们的软弱，我们没有分别为生，如果我们没有忠心，没有信心，我们要悔改啊，要悔改啊，不能够讲神啊，我没有平安，给我平安。神说我本来就在你信主的那第一天，我就已经把恩惠平安给你。我没有说先把救恩给你，再把恩惠平安，后面你劳力多少了，你积了多少功德，努力多少，我再把多一点恩惠平安，没有这种事情啊。像个 baby 生出来的时候光秃秃的，他一生出来所经历到的父母就是恩惠平安了、啊、他什么都不会做啊，连喊都不会喊了、啊、有一天他失去了父母的恩惠平安，是因为他离开他父母，他 independent，他独立了，他不要听父母的话。那如果他重新得到父母的恩，所谓的帮助，他第一件事情要什么？他悔改啊， at least I'll say some sorry， 他要回到父母面前。你看看，如果单单这两个经文，你会让我们重新 review 一下，到底你在救恩里面你明白多少，我明白多少，甚至我经历了多少。搞了半天，如果这些都不是每个问题我们在问的都是 yes yes yes， 基本上我们不在这个救恩的里面了。纵然我们不在这个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报告神悦然的喜年这个福音的里面，我们只在宗教里面打转了。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啊，基督徒在教会真的，我觉得世界上最苦人就是基督徒，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掉在半空中。说他有大概有，说他你真有吗？好像也没有。那我们在搞什么？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今天有空的时候把哥罗西书读一遍，那以后我想我们一点点的，我弄多久弄多久，可能用一年也不一定。我们把哥罗西书，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太可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用的话语不仅来提醒我们，你用的话语安慰我们。就你的话语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信的操练的准则。因为你的话语不仅是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主，你来到地上，你不仅要把你的话再次的提醒我们，解释我们，甚至你要把我们带进你话语的里面，好叫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也让我们活在真理的当中。所以主，这时候再次恭敬的把我们自己，把每位弟兄姊妹他们的小组他们的家庭还有整个的 involved 我们整个的教会带在你的心当中。主啊，求你再次怜悯跟我们在后面一些年间，让我们整个教会真实的更整这个实际的进到你的心的当中。不要让我们只是大，只是多，只是广，只是远，让我们更是深深的扎根在你的里面。主啊，恩待我们，要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要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让我们服侍时候带着保罗的心态，我们要走在你自己当中，我们按照你所差派的给我们那份好好做我们所的那份。主啊，今天这一天生活里面，我们也好像这个哥罗西的信徒一样，我们要相信我们是在你保守看顾的当中，我们是被你分别，以致我们所做一切都是不仅靠着你，也都是为了你来荣耀你的名。主啊，也在这一天的生活上，让我们每样事情都照你的准则，我们凭着信心忠心的来 follow 你，来跟从你。我们就定义在我们的身上自己来宣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宣告，你的恩惠平安这一天都会随着我们。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赎。正像的话说，当我们求上权的，我们说求得永生的时候，你把上权下权都给了我们，你不仅把永生给了我们，也把今生给了我们。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在此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